好，刚才讲阿弥陀佛怜念我们众生，就好像母亲忆念子女一样。但是如果我们逃世，我们单方面的意念，它不能产生作用。啊，但是我们这些浪子能够也意念母亲，哎，这里面的效果就出来了。母亲在永恒的意念子女，子女原来逃世，啊，不产生交感，现在子女一念回光，也在意念母亲，这两种意念就互动了，就感应了，就道交了。那你说，大不可思议的情况就会出来了。阿弥陀佛救度我们的慈悲愿力弥漫在虚空法界，渗透到我们众生的每个念头里面，他是这么去意念的，非常贴近的。所以佛经不断的说，阿弥陀佛去此不远，离我们不远。实际上就在我们的念头里面，啊，《观经》里面讲，啊，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者，是心即是32相，80随心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这句这种《观经》啊，《佛像观》这个经文里面。真的就把这个真相揭示出来，阿弥陀佛的法报化三身，所有的功德都在我们的念头里面，都在念头里面来加持我们，来意念我们，那我们做恶事不得成就，那我们做善事得以成就啊！我们受苦的时候，佛头头在启发我们，觉醒我们，让我们产生信心啊！那么我们在逃世的过程当中，母亲都在意念我们。现在我们转过来意念母亲的时候，母亲就更会意念我们。啊，这种意念是及时的。刚才讲阿弥陀佛就在我们心中，所以阿弥陀佛在我们凡夫众生的心内，同时我们。凡夫众生又在阿弥陀佛的心里，我们是这样的同体，啊，我们是以佛内心的众生念众生内心的佛，啊，这样的念，每一念的呼应是当下的，是及时的，是同时的，啊，我们只要这一念一意，这个一意呢？他就会转变我们凡夫的心理状态，比如这个母亲对子女的意念，要产生交感是要靠信心，靠信愿。这个如果他逃世，就是说他怀疑、他忘记、他对于五欲六尘认为是人生的价值，对于这种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对我们生命的真实价值他不了解，啊，甚至还会认为这是封建迷信，对我们有意思。没有意义，啊！你叫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他哈哈大笑。他说：“你怎么这么迷信呢？啊，这个放着钱不肯赚，你干什么呀？这吃的饭，没事干呢。”他会这样说，啊！所以他对于这种大事因缘不了解，这就是颠倒，这就是迷惑，啊！孽障重啊！现在我们由于佛给我们的。这种佛经传达的意思，由于善知识跟我们讲，哦，我们知道，我们原来追逐五欲六尘是虚幻的，是毫无意义的，是无常的，是众苦之本啊！突然的增加了我们的业力，让我们在轮回的过程当中每况愈下。那么，我们最真实的生命是佛性，而且。佛，阿弥陀佛，为了我们回归到佛性的保守，他是那么慈悲的建立大愿、建立净土啊，来救度我们。哎，我们知道这回事，我们就开始意念阿弥陀佛啊。 意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是人的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事情。好，这就是子多益母，就好像母亲在意念子女，这样母亲子母子之间啊，从生至生就不会再违背，再不会远离了。这一念的意念，就是讲一念的信心，就能够落到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里面。阿弥陀佛的愿海紧紧的把我们摄受，我们下一辈子一定到极乐世界去，生生世世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再也不会再逃离了。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它是全体的我们自性的涅槃的境界，我们的自性光明现前，我们知道真正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没有无明颠倒的话，我们就永远会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他会自觉地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他会知道跟佛在一起的重大的意义啊！这就是华严的十地菩萨，每一地菩萨都不离念佛念法念菩萨比丘僧啊，念僧啊。如果我们知道这桩事情，如慈母意念子女不相违远的事情，我们就会深切地理解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以及他救度我们啊，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决定不虚的愿力。知道这一点呢，我们对往生就会有一个决定的信心。啊，阿弥陀佛十八愿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他建立一个自己庄严清净的刹土，能够让一切众生远离种种苦难的煎熬啊，备受种种的快乐。然而往生的条件却是非常低，你只要深信切愿持名乃至十念，十念通临终十念，也通平时十念。你平时就是念十声阿弥陀佛名号，阿弥陀佛临命终时都决定来救来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我就不成佛。现在法藏菩萨已经成佛了，那么这一愿绝对是可以兑现的。你看十声念佛都能往生，没有提要求啊，没有提一定要功夫成片呐、啊，更没有提清净心往生呐、啊。啊，但这个信心却是很难的。自心信要欲生这六个字，我们一定要熏习，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信愿的背景。自心是什么？自诚心。信，自信。这个智是修持心的，修持性的，修持要的，智诚心，智信心，智要心，智要。这个难就难在这个地方，难不难在念佛，难在建立信愿。现在我们这个末法的众生，这个心呢、啊，都是狡诈的，都是虚伪的，都是做表面文章的啊，所以表现在政治经济和道德生活当中。为什么信人和人之间的信心越来信誉度越来越低啊？大家都是在玩机心啊。那么玩多了机心，有这个作假的这种一种习性，那么在学佛上它也会迁移过来。所以我们学佛有时候就显得不那么真诚啊。你说念佛的目的是什么？求往生，求成佛，求度众生。 但是真正对往生这个事情，它有决定的后药，一往情深，对这个世间没有一念的这种留恋，这不是一般人所做得到的。你没有对这个世间的生存状态的苦难有刻骨铭心的这种体验，如果没有对这个世间的功名利禄、妻儿子女啊这些体性，这种苦空无常的体性，有一个甚深的智慧的关照，你要他放舍还是很难的，啊，所以我们天天说往生往生呢、啊，真的阿弥陀佛今天晚上过来接我们走，到关键时刻还要说，哎呀，阿弥陀佛能不能告几年假呀？还是不想走啊？贪生怕死啊，啊，一遇到病，啊，我们人都会生病的。小病可以治，大病你能不能说大病就是念佛求往生？但我们一有病，可能想到怎么到医院去治疗，怎么求神，怎么弄啊、弄点什么啊、算卦什么什么啊，甚至还要啊、吃什么山珍海味，吃肉来滋补滋补，啊，平时吃素，到了有病还想到要滋补滋补，啊，这些。外面显得他是学佛了生死的，实际上关键的行为又做不到，这就没有做到自信。啊，再就是自信，这个念佛一法，它全体的建立在佛的果地上的，你要真正产生信心很不容易的，它是不可思不可议的。所以说，我们一听到念佛法门，就说我彻底的相信了。它是很难的，我们可能有一定的信心，但里面是夹杂着怀疑的。现在要通过一个文思修，慢慢使我们的这种半信半疑变成多信少疑，啊，最后逐步抵达有相当程度上的信心，啊，夹杂怀疑的信心，它也能往生，无非是边地一层，啊，所以这个自信。自信就是100%的信心，没有一念的怀疑。念佛法门最高的功德就是信心，啊，最障碍的一个罪孽就是怀疑。不怕你行为上造孽有多大，就怕你有怀疑，有怀疑就没有办法，啊，怀疑我们把它比喻成就像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就使这个电流过不来，过不来这边就不能亮，哦，你把这个怀疑的电阻一撤开，电流一过来，全体亮起来了，啊，自信，自要，就是听到这个法门，那种欢喜踊跃，每个毛孔里面都洋溢着那种快乐。这就是一个法性的这种快乐，啊！一听到这个佛号的声音，这个净土法门，他就泪流满面，毫毛都竖起来，觉得哎呀，终于遇到了这法门，这个庆幸的无以交加，你得要有这么一种宗教情怀啊！啊，能够这个时候。放下娑婆世界，求生极乐世界，就是欲生。欲生就是希求好药，一往情深的愿生的心，那就是如决江河呀，啊，力量很大呀，万牛不可挽呐，啊，啊，所以念十声是容易的，但是你对这个十声符号灌注这个自心性要欲生的这种信愿，确实不容易的，啊。你所以看十八愿好像它容易，实际上很难的，啊，所以我们修行净土法门的人，首先要在这个信心上突破，啊，信心的突破，你们先不要用我们的逻辑思维去考虑它，先很质朴的去相信，相信什么？相信有一尊阿弥陀佛太慈悲了， 他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他发的48大愿已经圆满了，已经有力量来救我们了。然而对自己一定要谦卑，不能自傲，就是说我是一个罪恶生死凡夫，我是烦恼深重的，我是孽障深重的，我自己靠自己力量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唯有靠阿弥陀佛才能解决问题啊！你对自己的这种自知之明，以及走通途自理法门的放下，能够全身身心的交给阿弥陀佛，实行一个真正的南无。南无就是归命，把我们的生命归到阿弥陀佛那边去。那么阿弥陀佛，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他有大慈悲，他有大威力，他一定能够给我究竟的快乐，解决我一切苦难。我们只要归命，阿弥陀佛就能解决我们一切问题啊。所以这个法门它的啊，这个简单说它非常简单很容易，但难也说它很难，我们这信心很难建立啊。建立信心啊，它自然就会产生愿往生的心，这个信愿建立，它就一定会支持名号，每一声佛号都跟阿弥陀佛的悲心愿力感应道交，每一声佛号都有弥陀的光明的铸造，每一声佛号都法喜充满，每一声佛号都在启动我们的信愿的善种，这样信愿形成一个良性互动，我们就成了一个合格的敬业行人，这就是人中分陀梨花啊，人中的妙好人啊，如来的第一弟子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能跟观世音大士智这些法王子把手同行。对于一个身心念佛的人，观音世智为其圣友，是朋友的关系，都是阿弥陀佛的弟子啊。所以我们要想跟阿弥陀佛生生世世不相为缘，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就得要全身心的投靠到慈母的怀抱去啊。而慈母的这种净土是永远开放的，门槛不高的啊，不仅人道的众生可以去，就是鸢飞鸟动的动物都可以去只要一去，就能得到如阿弥陀佛那样的无量寿啊，那样的身相光明，那样的六种神通，那样种种的智慧啊，这都是阿弥陀佛果地上无条件的恩赐，把他积累的财富无条件的给我们，我们顿能的富贵啊，这就是自极圆顿的法门，就是一去就是阿弥八字。这如果了解通途，你靠自己的力量得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转菩萨，那是太难太难了。阿毗跋致不退转最低限度是属于原教初住位水平，断一品无名，这要经过两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才能达得到。那我们这些业力凡夫，尤其造作五逆十恶的人，一去都平等的获得阿毗跋致。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啊特异的效果，就是这种啊慈母无条件的恩赐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流浪的太久了，应该要好好的反省一下，今生要回归啊，故乡明月啊，有谁真，刻录西山任笔练啊，这个浪子啊，这个原来有首歌是回来吧回来吧，那浪迹天涯的游子啊，我们是浪迹六道的3000大千世界的游子，今生一定要回归极乐的故园啊，做弥陀的弟子， 啊就好。好，南无阿弥陀佛。对于念佛法门我深信啊，但我每当在念佛堂中午后念佛或念经都经常打瞌睡，很难坚持，用很多方法都很难排除，请问是否我孽障重？因我在30年前曾堕过3次胎，很惭愧，请法师开示。啊，首先你对念佛法门有一定的信心，这都是很值得随喜赞叹啊。那么念佛的时候打瞌睡，这确实是我们的障碍。一般人念佛都会面临昏沉，昏沉就是打瞌睡，再就是掉局，还妄念纷飞，坐不下来，这是首先碰到的两个障碍。面对这个你得要有方法啊，方法很多，很难排除什么，你还不能首先在那种技巧方面，首先要在那种心理背景上，还是在身性切愿上。身性切愿是什么？你就是生死心要很切啊，当要昏沉的时候，你赶紧在佛面前磕头啊，磕得头破血流啊，如大山崩啊，我现在还瞌睡，我即将要下地狱了，我这个地狱众生还在这个打瞌睡，怎么得了啊？啊啊，然后再打几个自己的耳光，打响一点啊啊，给自己那个很有力的惩罚啊，然后再惊醒。打瞌睡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做作啊，这时候你惊醒念，你高声念啊，这个啊，再就是拜佛，一边拜佛一边念啊，拜佛这个整个血液到头部，它会比较有效的解决瞌睡问题啊。总之你不能一打瞌睡，有很多人一打瞌睡那正好啊，睡他一觉很香啊啊。上个月还有个居士说，我们念佛堂念半个小时，坐在那坐半个小时，一坐半个小时的时候都能听到打鼾的声音，这是不是得念佛三昧呢？他打鼾还是在做念佛三昧的禅定呢？啊，这个时代众生昏沉感会很重，啊，这确实是孽障的表现。包括我们的空气的污染啊，我们水的污染啊，啊，电磁波的辐射呀，我们心里的这个妄想杂念很多啊，深层压力很大呀，我们心有千千结啊，所以这个很容易昏沉。所以你看，我们原来冬眠是打佛七，也是念45分钟，坐45分钟，我们也发现这个情况，一坐下来，大概也就是10分15分左右，绝大多数人都在那里啊，耷拉着脑袋睡觉。哎呀，整个觉得这个不行，以后干脆都不让他们做，你都给我惊醒，啊，惊醒他就好多了。当然也有的昏昏沉沉，边走边睡，啊。边走边睡，你撞在人身上或者撞在墙上，碰到个一个大疙瘩，他也要让他警醒警醒下来啊。所以打佛七还是以警醒为主啊。我们精进佛七是14个小时一下都不停下来，就那么走。哎，他前一两天可能昏沉，到了后半段他就越来越精神，越来越清楚啊，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啊。无量劫以来，我们曾经有很多的孽障，有孽障是正常的，啊，现在我们要忏悔。当你想起什么，你忏悔，啊，你发誓再不去做，生大惭愧之心。但这个忏悔之后，你就再也不会去想它了， 反正我能忏就忏，忏不掉，阿弥陀佛给我包干就好了，交给阿弥陀佛，啊。我们修学无量寿经，应以原译本还是以汇集本为主？有很多人讲，夏莲居老居士是佛菩萨再来的，最后一本经肯定是夏会本集，夏会集本，我们应如何对待？请慈悲开示。关于无量寿经啊这桩事情啊，就是原译本和汇集本的事情啊，这一二十年来都有争议啊。那么无量寿经在中国十二次翻译啊，有十种翻译都是在啊这个魏晋南北朝啊六朝时期就把它翻译过来了。以后就有一本是唐代的一个翻译，再就是宋代的一个翻译。留下来的有五种原译本，啊，五种原译本，古来的注经家啊，就选择康生楷的本子，曹魏康生楷的本子来做注解，最先由隋朝的啊慧远法师。还有吉藏法师，还有新罗国的啊元晓啊这法师来做，都是以康生楷为主。那么应该说翻译的语言非常好的还是唐译本，就是啊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翻译的文句非常流畅啊，但是它有一个唯一的缺陷。就是五阿五通五烧这个内容没有，就显得不完满。当时偶一大师啊，他很推崇唐译本，他曾经有个注解的一个计划，注解佛经计划，他当然有些计划都完成了，还有些计划是来不及注，他就往生了。其中他在这个计划里面就已经列了啊无量寿经。啊，这个啊，就是如来会，啊，大宝积经啊，如来会作为他注解的本子。这个五种原译本汉武两译内容比较详实，但是确实翻译的比较古奥，比较琐碎，啊，这个由于种种经本的详略风格不一样，所以。古人就想来一个集大成，想搞一本最好的汇集本加以流通，啊，那么有这个想法而去实施的，最先是南宋的王日休居士，他是汇集了四种原译本，啊，就是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他们有参照，其他四种他都参照了。他做了第一个啊汇本啊，叫大阿弥陀经，当时一注解出来啊，这个由于王日休居士是国学进士啊，修行念佛法门又很有心得，他是站着往生的，也是在观音菩萨面前祈祷来注解的啊，所以大家对他信心还满足的，所以在教内外风行。到了明末，莲池大师在做弥陀书抄的时候，对这个王弄书的本质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一方面肯定他啊汇集这个本质流通甚广，利益甚大，同时又指出这个汇集本的不足，就是它里面添加了自己的语言啊，在选择方面，这个重要的文具反而没有啊，这个用自己的语，尤其用自己的语言来编，这个如果是重新做翻译可以， 但是汇集绝对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啊，指出这点之后，由于莲生大师在教内的这种德望，啊，属于净土宗第八代祖师，宗门也是开悟了的，啊，也是来历不凡的这位一位祖师，啊，由于对莲生大师的信仰，以后这个王日休的本子也慢慢子就没有什么影响力了。那么清代彭绍升居士也是不满意这个王龙书本子的这种情况，他就把这个啊康生楷的本子有个截教本，就是有一些删节，但是他没有添加自己的内容。他既然是删节本，当然其他四种原译本的内容也体现不出来啊。虽然做了这项工作，他还对这个译本有一个《无量寿经起信论》，对他的接教本还有个注解啊，这是一个本子。到了清末魏成官居士啊，他也是一个大文学家了啊，也是一个改革家，启蒙运动啊，启蒙者。他晚年学佛，尤其修净土法门，他倒是对五种原译本都有个汇集。他认为他要搞一个最善之本，无一字无一句没有来历都来做，但是做的结果效果并不好啊。跟前面两种相比，用印祖的话来说，胆大心粗，不足为训啊。那么这样就到了民国年间，夏莲居老居士啊，也是想逐一个尽善尽美的本子啊，用心良苦做了三年啊，出来了。出来了这个本子在当时啊，你看中央电视台也做广播台也做了播送，也印了几千册，但没有流通开。从印祖文钞第三册来看，有一个居士叫王子立，跟他请问这个无量寿经的译本问题啊，汇集本问题。那么印祖当然比较厚道，他只是用前面三种来加以比况啊，说这个佛经是非常慎重的事情，古人翻译部经典有翻译的，有正文的，有校对的，有润色的，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啊。那么这个魏成冠认为他比原来好，实际上是很不行的啊。做了些对三种做了分析之后，印祖总的原则是无量寿经既能有原译本啊，就没有必要无事生事。这个有一个慈航法师，他原来是个将军啊，在大陆的时候曾经给夏莲居老居士听过课，然后他到台湾他就出家了。他当时就有个发心，想在台湾把这个夏莲居老居士汇集本给他汇集看，结果一到台湾去也受到阻碍啊。为了阻碍，他有篇文章专门谈这个事情啊，这个说台湾为什么这个推广不开呢？是有人啊说佛经啊，这个为了保持佛经的纯正性，避免说这个佛经是后人伪造，所以这个观点实际上是来自于台湾岛上很多印光大师的弟子抒发出的声音啊。所以这个汇集本原来是沉寂没有出来的。那么过了半个世纪以后，到了80年代却竟然风行一时啊，祸兮福兮啊，大家要有明智的判断。我们东宁市的立场是倡导原译本，也是为了佛法的纯正性。汇集本可以作为参考， 也不能说他不好，他也有优点，他也用心良苦啊，这个，但是这个确实三种汇集本都有毛病缺点啊，都能找出他里面的瑕疵。而实际上客观来说，就是四种汇集本当中还算王农书的本子还汇集的最好，告诉他啊。所以怎么对待，我们还是觉得以原译本为主，五种原译本以康生凯的本子为主。但实际上你对净土法门要更深一步了解，五种原译本都要加以研讨，把五种原译本作为无量寿经的一个整体去读啊。因为汉五两一确实有很多无康本没有的内容啊。那么四种汇集本作为辅助，我想这样比较好一点啊，这个比较客观一点，也是继承我们净土宗祖师的这种思想啊。不知道大家听了以为如何？我们啊，一定要以真理啊，以法为主。好，下面有的助念团说，助念也有师承的，通过一些其他方式，如运掌，可以使亡者轻易往生，而且很有内向，请慈悲开示助念与往生的关系。啊，对待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往生的正因是这个啊念佛人本具的感通，其他的人是一个助缘，正因和助缘的关系一定要摆正他的主次。你这个什么叫助念？助念就是帮助这个病人保持他信愿行的正念，是一个帮助的行为，是个辅助的行为。你可不能喧宾夺主，喧宾夺主就错了啊！特别是还说谁能够运点气功啊，是朝上面运一下，又怎么怎么样啊？那你说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还不如你这个运气吗？还需要你搞这些花样吗？啊，在这点点什么那个沙呀，喷点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反正都你说他是出于好意，但是你对阿弥陀佛的那种慈悲救度，临命终是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引，你有一个安心的相信的话，你还要搞那些干嘛呀？还有人跟着，哎呀，临终的时候一定要念地藏经给他消孽障才能往生。哎呀，上次我在秦皇岛，我听到一个人，他都很痛心的告诉他，就是听到这些话，然后他的父亲临往生的时候，他就发大心给父亲念100部地藏经，帮他消孽障往生，这也是孝心了。然后就咣当咣当再念。念到第99部的时候，他的父亲不行了，就在这，他说不行也不行，等我念完再说。还没等他念完，他的父亲走了，走的情况很不好，全身僵硬。所以他来跟我讲的时候，我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这个时候你赶紧跟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呀，你还在这咣当咣当念地藏经干嘛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正因是信愿持名嘛，发心又发得大又发得猛，他是东北人嘛，一天都是这个几百拜的大磕头啊，什么都很猛，念地藏经他也很猛啊，念100遍啊，100部啊，所以你看看就失去了一个良好的时机。这时候就提醒他的父亲，我说你提醒母亲， 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帮助他保持这个念头，阿弥陀佛就能感通弥陀的愿力。弥陀愿力是在法界当中是无作妙用的，但你一定要用心愿持名去感通的，感通这个境界，接引境界就现前了。你不用心愿持名去感通，你还去搞其他的东西，你就是麻烦了啊。所以怎么让亡者轻易的往生啊，就是帮他提起信愿的正念，然后念佛呢声音也不要太大。助念呢，我发现我在东林寺，这是我母亲往生呢，我是参加了全过程，我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哎呀，一上来到大家都是很慈悲了，倒是一上来就很猛，就恨不得这个病人马上走啊，实际上念念都是你赶快走吧，你赶快走吧，阿弥陀佛赶快接引吧，念得非常急非常猛，这样实际上给病人带来很多的心理负担啊。他一下子他也想走，但是又没有到临命终时，又觉得这么多念佛人在这里，不走又不好意思，怕啊，再加上这一波啊，高僧啊，这个表演了一番，又来了另外一波，又高僧一番，而且佛号又不一样。哎呀，我发现这个整个对病人的折磨很大，我才发现这种方法完全不可取，所以我就告诉他终止助念，就是复理性助念，就是留个两三个人在旁边亲身的提醒啊，给他给病人一种放松，一种解脱啊，然后告诉他你命没有到，命数没到，阿弥陀佛自然让我们身体健康，命数已到，阿弥陀佛临终接引，愉快的去啊，非常放松的走啊，气氛非常的温馨啊，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不要搞得那么焦急啊。那有很多人啊，看到佛还没有来，全体都在那跪呀拜呀，阿弥陀佛赶快来呀，阿弥陀佛赶快来。哎呀，好像用意是好，但是这个方式不可取啊。所以我现在对东林助念团，我也这是一场细活啊，一定要知道心理，一定要知道一些生命临终时候的一些知识，然后就是顺其自然啊，非常细心的念。你看最后我母亲开始就在这种念佛当中，她都生了很大的烦恼，她都不爱听。我才想到前年我们东林寺也有个香港比丘尼在往生，也是一波一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在最后这个比丘尼竟然说，你们不要念了，我不往生了。这是烦的最苦。然后当这个比丘尼出现这个行修，在那个助念就很害怕，哎，说这个孽障鬼找上门了，冤家对头来了，怎么办呢？他就说赶快念地藏经，赶快超度，这个孽障鬼来了。他不从自身找原因，说孽障鬼来了。哎呀，就搞得乱七八糟啊！啊，所以我想助念一定要细一点来助。啊，你看我在我老母亲身上，我是得到了经验教训，让我老母亲都生了烦恼。最后我撤了之后，就开始，这个留有几个比丘尼来轮班，一两个轮班，细心的，他只要能听到，啊，能听到一点点，他能跟就跟，不能跟也没关系，想睡就睡，想喝就喝，想吃就吃，啊。甚至有很多就，哎呀，你不能睡呀，睡了不能保持正念呐，被他折磨的要死。人家这睡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啊？啊，睡就睡嘛。啊，我那老母亲，我以后调整了，我才幸运。调整之后，他心里比较舒服一点，比较好的。他临走的开始病痛折磨得很厉害。啊，以后到了18号上午的时候，哎，他在11点左右平静下来了，平静下来了，他真的是睡梦中去向的，非常安详。走了之后，你也很难说他临终就是一句响亮的阿弥陀佛，他没有这个水平。 因为他确实糖尿病折磨了他，哎呦哎呦啊，这个想翻个身，全身肌肉都疼痛啊，但是我是提醒他，你就是保持夜猛生的念头就可以了，你能跟就跟，不能跟也没关系，啊，给他放松，啊，我就心里想，阿弥陀佛肯定会慈悲不舍任意众生呐，啊，我那母亲已经发愿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她已经说爬都要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难道阿弥陀佛能够不收这个众生吗？难道还要给他提要求？临终这一生一定要在阿弥陀佛上，我才收你。你没有在我在这身佛号上，我就不收留你吗？我不相信这一点，所以我知道劝我老母亲一定要正念，临终正念也做不到，我只能祈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建议我母亲走，啊，还真的是大悲不舍任意众生，我母亲。断气之后，我再摸我母亲的头顶是发热的。然后第二天念完24小时佛号，换衣服全身柔软的，啊，第三天头皮有300多颗50的舍利花出来了，我才相信万修万能去，只要具足信愿呢。你如果去谈功夫，我老母亲也谈不上什么功夫啊，她也是散乱心呐，所以这个临终助念就是帮助她建立愿往生的念头，佛号能够提起就让她提起，提起不来你给她放松，该睡就睡，该喝就喝，该吃就吃，啊，上次去新加坡说她的。甚至那个助念团把人家折腾到什么程度，人家躺下来都不行，说一定要坐着才能往生，躺下来不能往生。哎呀，那个家属这个就说我的老母亲被人折磨的躺都不能躺啊，坐在那里歪歪扭扭的，不知道是不是走了。你折腾这么多东西干嘛？你只有对阿弥陀佛的大威神愿力有信心之后，他坐着也好，躺着也好，站着也好，随他的意愿，他怎么舒服怎么来就好，啊！所以千万助念的人不要折腾病人了，啊！好，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